这个也讲过。
好啊，徐坤一再的警告我说，我准备的这些 PowerPoint 可能讲不完，讲不完就讲不完，没有关系。好，我们还是一切呢，照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程序，我们应该要走的，我们照这个程序来走。今天早上灵修了吗？啊，有没有不知道？来一个答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哈，我们先灵修一下啊，请你翻开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第一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啊，请你把你的圣经打开来啊，来教会记得要带圣经哦。彼得后书第一章，你翻到了，让我来读给你听。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神赐给你什么？你刚读完了，神赐给你什么？恩惠平安，还有呢？还是给你什么？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还有什么？神还是给你什么？
与神的性情。
还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以说，当我们读一到四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神赐给我们恩惠平安，神赐给我们一切有关生命的事情和敬虔的事情，神赐给我们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有没有看到？好，我先讲一件事情。有一天呢，我到这个 Home Depot 去，好，去配一支钥匙，就来了一个老美的女人哈，她那个她来帮我配钥匙，穿个 T 恤，他的手臂上刺了四个中文字，第一个字是神，是不是神爱世人，然后再看清楚一下，第二个是精，精神的精啊，神经。那我就注意再看第三个字，哇，八，六七八的八，请问第四个字是什么？老，台湾的人猜不出来，香港来的一定可以猜得出来。哇哇，香港人叶牧师也猜不出来，离开香港太久。他身上是个神经八婆。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明白他身上刺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他一定不知道。如果他要是知道那个字的意思，他肯定不会把它刺在他的手臂上。神经八婆。弟兄姐妹，我要讲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身上带着主耶稣十字架的记号，我们真的，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没有让人家看见十字架的记号啊？还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但是呢我们做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灵修读彼得后书一章的时候，我刚刚跟你说神赐给我们什么？恩惠平安，有关生命的事和敬虔的事情。神已将已经，不要忘记已经哦，将一切的应许，宝贵的应许赐给你们，皆因为什么？你们要注意下面那个句子吧，因为你认识他，因为你认识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你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你认识，你真正的掌握那个意识，你才跟神的信心有份。今天我们感谢大家哈，感谢主，我们一起众人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了很多，我们学了很多呢，但是今天我们是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表达，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关怀探访训练哈， 就是我把一些材料整理在一起，透过我们彼此的分享，让我们经透过关怀训练呢，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好，上面请。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今天这个时间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分别出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关乎爱人的事情。主，你 care 我们，你关心我们。主，我们今天要来从你那边所得到的，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分享的源头，一个管道，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主，我们就是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得着。因此我们可以出去，我们心里面是很笃定的，我们是刚强壮胆的，我们可以毫无惧怕的来做关怀，来做探访的这个工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关怀探访像是一把钥匙一样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可以打开人的心门 ，unlock 一个人的这个心。我们建立友情是从关心开始，所以我们做关怀探访的时候呢，就是来向我们周边的人来显明神的爱。在你们的手册上面第一页就有这一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1，他说你们应该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在各位灵修的时候，是我们去认识神呢，是一个有行动的来认识主。所以在1974年的洛桑宣教大会呢，他就提出一个宣教的双重任务。他说，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基督徒有社会责任的，是应该要负起神要对全人类的一个关怀。这个使命不是让我们用去做口来做福音的宣告而已，包括你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呢活出来。所以福音的信息不但包括来生，也包括今生，不是你在那边口传，哇，未来多么有盼望。我们要照顾到别人今生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所以口传啊跟行为是不能脱节的。福音真正的内涵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去把它活出来，我们去把它活出来。这也是我们跟其他的人呢要来搭建一个福音的桥梁。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差派我们出去啦。弟兄姐妹，你们出去传福音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人这样说哈，他说第一呢，听的人没兴趣，有没有这种情形啊？第二呢，即使你打开话匣子以后啊，很难引入正题啊，老是在讲一些周边的事情，没有办法切入正题。第三点最重要的，当你好不容易引入正题以后呢，你发现你讲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困难？有。所以呢，纽西教会的这个牧师 Bill Hybels 说，他说啊，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啊，有三个很重要的 components 元素。第一个呢，你要活出基督徒的特质，把那个特质给活出来。第二个呢，你要靠近人，你要接近人，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训练，我们就是要去接近人。第三个呢，你要能够传达的清楚。所以要传达清楚必须要怎么样？要经常的练习。所以我们呢，今天在思考这个训练的时候，当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要差派我们出去呢，要作为社区、城市、国家和世界的一个媒介，一个催化剂，像化学的催化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因为在这个家里面，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你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就让那个地方再不一样 ，make the difference。这是我们值得要思考的。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我们在想，哇，有没有 make the difference？那我说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在创世纪26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对不对？那以撒呢做农夫，他就耕田，哇，耕种。然后呢，那节经文就说啊，神就祝福他，使他有百倍的收成。 哇，那么以撒的家产就越来越多，对不对？牛羊就越来越多，仆人就越来越多。那他的邻居啊，那些非利士人看得眼红嘛，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以撒他们居住的地方都要去挖井，就挖了这个井，所以非利士人的王啊，叫亚比米勒啊，就来跟这个以撒说啊，这个不行，你这个在我们这边太过昌盛了，请你搬走。他就搬到基拉尔谷，又搬走了。搬到基拉尔谷呢，又挖了一口井。过了没多久呢，那边的牧羊人呢，又跟他争吵，所以呢，又把那口井呢，又让给当地的牧人。他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别示巴，好，别示巴，正龙我们去过了哈。来到这个别示巴呢，又开始在挖井。哎，这个时候啊，亚比米勒哈，就是非利士的王啊，他就带着他的军长和朋友就来找以撒。以撒想，这一下子又麻烦又来了，当初把我赶走，现在又来找我麻烦。弟兄姐妹，你记得这段圣经怎么说吗？创世纪26章，亚比米勒王是跑来找以撒谈一个和平的约，是要来谈合约。以撒就很惊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来跟我谈合约？亚比米勒王这样说啊，我们啊，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怎么看见呢？怎么看见？原来，当神祝福以撒，当以撒存着这个退让的心，碰到逼迫他就退让，他有一个宽阔的心，他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他就给人家看见一种美德，所以这些敌人就看见说，哇，耶和华明明与他同在，所以怎么样要来跟他谈和，不跟他做敌人。弟兄姐妹，我们出去做关怀探访，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让人家看见神与你同在，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你认识神那种认识的样子哦，我们要给人家看见，而不是看到一个错误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奉上帝的名出去的时候，奉神的名出去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出去是 make the difference， 我们做一个啊，在这个地方产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根据马太福音28章，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去传递神的爱，把我们的责任给活出来，这是一种付出的这个举动。我们要让我们周边的人呢，都得到这个神啊，我们就去经历这个神的爱，让我们在做的时候，让我们的信仰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活出来。那第三点是，我们大家一起一个 teamwork， 能够鼓励众人都来参与。像我们现在几乎每个小组都来了，啊，我看他每个小组至少都有派一位代表来，很好。所以我们呢，整个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高谈阔论，我们是实际的行动，我们要能够来满足别人身心灵的需要。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啊，马太福音28章，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要去是一个重点，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们洛丽华人基督教会的意向跟使命，你看到在右下角，我们的意向要建造成一个荣耀神的团体。什么是荣耀神的团体？这里面有三个句子在补述，第一个敬畏神，第二个以基督为中心，第三个彼此关怀。意向是告诉你一个 picture what， 使命呢告诉你 how， 你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全心跟随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去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如果你平常没有注意的话呢，现在复习一下。那么在所有的事工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事工。你看，所有的家庭里面，谁影响儿女最大呢？好，父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力是最大，超过教会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做，将来如果我们要来做，这是我的一个负担哈。将来我们要来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做到这个啊 ，men's ministry， 我们也做这个 woman ministry， 酷爸爸教室妈妈成长班，有很多的这个 可以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 Youth 跟 Children 带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整个教会啊，从最年纪最小的一直到长青，我们都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这个关怀跟照顾。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个建造是一个全能建造的一个模式呢，我们知道这是从以基督为中心全能建造的模式。我们灵命的成长从吃干粮到从吃奶开始到可以吃干粮。我们像希伯来所讲的离开基督开端的道理，就成为小孩子，从成为大人，我们就不再受这个异教之风的这个迷惑。这是一个慢慢你从灵命的建造，一个新的生命态度，一个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来看你的人事的时候，我们把心弄对了，我们把心弄对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开始进入和谐，我们的道德开始建立一个品格跟美德，是一个 integrity 整全正直的品格。慢慢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这个当中呢，也是一样，在整个的建造里面包含这四个范畴的这个建造。这是我曾经在2010年所想过的还没有实现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怎么样把 Sunday School 带回家。Sunday School 带回家以后呢，父母亲知道儿女在学校学什么，在主日学学什么，那彼此父母跟儿女有一个对话的材料，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跟家儿女在家里面这个家庭祭坛呢，能够来强调这个信仰上的信息。全家不是用说的，我们说很多，但是全家呢带着儿女一起来做，好，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从关怀来看一个全能建造。那么第一层就是在认知上一个教育，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培训，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关怀探访有哪些重点，哪些材料，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层是实际的行动。我们去关心别人的生活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伸出手来帮助。但是你在帮助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问题，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呢，不是要请你去解决问题。所以有些人怕做关怀，就是说啊，我碰到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问题你可以找牧师，可以找比较有专业的像进入辅导的范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这个在 NC State 教书教辅导学的丁绍文教授，他在这方面教会我们做好几个 case。 邵美玉是学辅导的，他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碰到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怕，我们把它带到懂的人的身边，让他来带。那你也会碰到一些有病态的生理心理情绪有问题有疾病的，那这时候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转介给专业人士来辅导。所以这是由我们从关怀来看全能建造的一个模式，一切还是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为我们的一个中心来建造。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关怀探访的部分。有没有太快啊？可以哈，我走得很快啊，如果你忘记了没关系啦，那个我们的手册大部分都有。好，主耶稣的使命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一开始进入会堂的时候就读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他来这个第四上的这个使命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第一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第三瞎眼的得看见，第四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来的使命代表是什么？他关心，他爱世，他要将这样子的好消息传递给我们。所以在他地上的三年多的时候呢，他说他来是为了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就走遍各乡各城，在会堂里教训人，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呢，他就差派使徒出去效法基督，四处探访传道，建立教会。到了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他要强调一件事情。马太福音25章都是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好自己，你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 在最后一段的比喻，他说预备好自己怎么预备啊？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他说你要去关心照顾一个最小的弟兄，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冷了就给他穿，他有需要你就帮助他。他所关心的是我们啊，像许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做关怀探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 family， 一个大的家庭，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如何维持家人的关系啊？我们如何维持家人的关系啊？常常联络，对不对？你打电话，你去探访他，你去关心他，所以你去关心去探访他呢，就是最直接的一个表达一个爱跟肯定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去探访也是教会对一些新来的朋友对外面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啊，我们去到一个人的家里，可以看到他家的情况。你在平常在教会看到叶一志啊，看到这个人跟那个人啊，你只看到啊他在外面的样子，但是你到他家里呢，你就可以多认识哦，这是叶一志的书房啊，这是这个啊休息的地方，这边你就可以了解更多啊。我们晓得啊，有些人的家里面的那种气氛跟挣扎，你是可以看得出来，你同意吗？你去了以后，你就可以明白。所以你要怎么认识呢？你去到他家里，你就能够更认识他。所以对我们去参加探访的人，也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参与。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那个爱心，我们那个火热的心才会被眺望起来。探访呢，我们分成四类。第一类是联络探访，我们欢迎新人探访啊，打电话，我们一来就先这个电话探访，然后 follow up with email， 有没有玉芬啊？ follow up with email， 还有的人是 follow up with 这个 mail post office。 所以我们去探访新人。第二个呢是灵命的关怀探访，对那些已经冷淡退后的、信心软弱、长期不来教会的，我们去探访他。第二类呢是福音性的探访，我们对慕道友，我们可以将福音介绍给他啊，有机会就带他决志信主。第三类呢是教会事务性的探访，去探访同工、执事、长老，要不要探访牧师？要不要探访牧师啊？牧师也需要被探访啊。好，第四类呢是关怀探访啊，关怀探访我就把它分普通的需要，还有这个特别的需要啊，像是 learning disability 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急难的需要像啊重病、癌症或者是家人病故啊之类的，叫做急难的需要。那每一种需要呢就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陪伴。探访员的一个工作重点呢，我在这边希望跟弟兄姐妹强调的是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因为许多时候啊，我们常常用教会这个名词，有没有？那其实当你们用教会这个名词呢，你只是在用教会代表一小群的人。那一小群人是谁？牧师、长老而已。啊，说教会怎么样，教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牧师怎么样，长老怎么样。其实教会呢，就是我们，教会是我们一群被呼召的人，一群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就是一群在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去探访很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要缩短教会跟家庭之间的距离。我们去啊，有什么事情没有解释清楚的，我们去是让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误会可以解开来，让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神对人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呢，一些关于教会的这个决策方针怎么样来啊，教会的事情也能够说明得清楚明白。好，那言谈当中很注意的就是我们用榜样，我们用事例真实的事情呢去鼓励这个被探访的对象。最后呢是提供圣经的话语啊，提供圣经的话语啊。通常我们去探访，我们都会用一些经文去鼓励人家啊。等一下那个会有一些分享在手册里面呢，最后也有一些鼓励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经文。那这个部分呢，我待会再来讲。OK， 那我们现在来看探访 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我应该可以讲嘛，我讲得很快嘛，哈，
对不对？
哎，我的投影片跟你们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当然去做探访必须是很有用的，而且呢，我觉得应该是你是至少熟悉跟支持教会的事工啊，跟教会的事工，我们来支持，愿意去合作，还有愿意虚心学习的人。最重要是要一个能够保密不传舌的人，免得人家跟你讲的话呢一下就全部传到外面去了。还有我们去探访很重要的是有同情心的同情心，人需要知道你关心他们，他们才会听你要说什么，这是起码最具备的应该具备的条件。那第二个呢，啊，去探访的时候呢不适合穿金戴银擦很多的香水啊，也不适合肮脏难看，我们注意简朴就好了。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呢，要比较有一个敏锐的心啊，去掌握那个会话、那个谈话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些什么重点。我们谈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关心对方的近况。等一下会做这个练习哈，关心这个对方的近况，去留意他的需要。言谈当中是带着安慰的这个啊口吻。那我们去探访的时候要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代表，我们是神的代表，我们要坚定的信心，神是信实的，要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呢。所以我们去探访很重要一件工作就是不要忘记祷告，不要忘记祷告。还有一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你一进去哇，你就这个满脸笑容，人家就很开心的接待你啊，你带着满脸愁苦进去也蛮麻烦的，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开始探访之前要预备好自己。那探访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啊不要做的事情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讲，我们只谈家里的事情，只谈工作的事情，只谈社会的事情，绝口不谈属灵的事情啊，这样不太好。那探访的时候对方可能也很健谈，他一直跟你讲哇，你找不到一个切入点，要把那个把它引入那个主题，对不对？他一直在讲政局啊、选举啊，啊，讲那个股票啊，哇，你没有办法把它带入主题的时候呢，你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切入点啊。还有探访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不要去人家家里演讲，有没有这种情形？哎呦，牧师传道人可能嘛，这很危险哦。平常讲话讲多了，到别人家里面就开始演讲起来。我们要注意，我们去关心聆听是我们最重要的，去听对方，去注意他的反应。那这个就可以参考第五页了啊，杨景慧有在里面了，
注意事项。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探访前的准备工作。第一呢，你要预备好你自己的见证，把你的见证、你的得救见证、你的生活见证啊，要把它预备好。刚刚我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最麻烦的第三点是什么？
讲不清楚。
我们想要把我的见证讲清楚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思考过、先预备过。还有呢，你讲见证哦，要说清楚、简单明了啊，不要去那边你的见证讲了一个多小时啊，那这样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你先把你的见证预备好，三段就好。得救以前、信主以前，我的心情、我的情绪、我的关系、我的为人，我是什么样。我们教会有一篇如何写见证，如何写一篇好见证啊。通常我们上受洗班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如何写一篇好见证给这个啊，很多书房的书籍里面也有这个材料。第一段信主以前，第二段呢，那如何得救，你在哪一个特会或者哪一个讲道、哪一段经文感动了你，然后呢第三段就是信主以后你的改变，新人新眼光，你怎么样有这个改变。再来呢，我们去不要忘记，然后去看看他们有小孩子跑来跑去会干扰讲话，如果是啊，你是一个 team 去的话呢，你也可以帮忙照顾他的小孩子，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来分享。第四点呢，你要带圣经去啊！现在大家习惯都带手机嘛，我还是习惯带这个一本圣经啊。 带一本圣经跟带手机不一样，你知道吗？啊，是确实是不一样。啊，带福音单章、带属灵四定律，还有你带的东西一定要自己熟悉。啊，比如说你把属灵四定律啊，这个你自己也不熟，你就拿给他说啊，你自己读一读好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熟悉我们带去的材料，啊，我们才能够讲得明白。啊，去以前你要尽量要了解被探访者的背景。所以呢 ，Angela 常会提醒我啊，去打电话给慧龙啊，啊，这个我们去探访你家你的小组的某某人啊，你跟我讲一下他们的背景，那么多了解一下才去。那如果是病人呢，我们就要多了解这个啊病人的一些认识，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什么病，我们可以上网，现在很方便查一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病啊。还有不要随便的准备食礼物或这个啊食物，有些人不吃的，我们带一盒巧克力送给糖尿病患者，合适吗？啊，我们带这个香水百合去看一位姐妹，哎呀，她对香水百合过敏，那这也蛮麻烦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到这个探访的时候呢，把自己当作一个专家。记得有一次啊，那个 Fairview 的金教授来。啊，就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人都知道了啊，就是有一个30几岁的教授出车祸全身瘫痪，啊，金教授就问我说，哎呀，有人说要去 Atlanta 去这里啊，我跟他说，金教授，我不是学医的，我没有 comment 啊，这种医学性的 comment 呢，你还是去问医生比较合适，我们不要当专家，把我自己搞得半知不解的这种东西呢，去介绍给人家，那不太合适的。好，探访的当中，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要聆听，看有爱心就可以做辅导。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意识。那我们去探访最重要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分享上帝的爱，分享神的爱。Number one， 啊，你去分享神的爱，透过满足他们的切身需要，看到神的本质，宽容我们，爱我们，然后帮助他们来跟神建立一个重要的关系，为他们的祷告，不要，我们祷告非常重要，祷告能够释放神的祝福，在圣经里面许多地方都这样讲。那我们去的时候，彼得前书3:15，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要常常准备去探访，一定要准备，准备自己，准备你的材料，准备你所带去的东西，熟悉你所带的，然后我们去那边有一个对的态度，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各人。那我们去探访是带着神的使命去的。当我们一个 team 出去的时候，通常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约好了在他家的门口见面，到了我们2-3个人呢，我们先祷告再进去，好，先祷告再进去。如果是只有我跟 Angela 去的话，我们就在车上先祷告再进去啊，进去以后呢，我们第一个说明来意啊，说明来意，然后呢就注意他们家的摆设，然后你要找一个啊破冰的话题来开始你们今天晚上。那去到人家家里面呢，也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哈，这个好像啊冰箱打开就吃啊，这个啊这个坐椅子很随便啊啊，如果你们关系很熟没关系，但是我们总是要有礼貌啊，很多那种属于你要劝诫的事情呢，慢慢来说，不要单刀直入，看神怎么样带领你们。去的时候要体会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那去了，主人也会热情招待你，那也不要这个人家招待你呢，茶也不喝，水果也不吃，我们总是稍微用一点。那去那边想办法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我几次的探访都是这样子，我祷告求神给我一个机会切入正题啊，有时候呢要兜着圈子讲，有时候呢就单刀直入的可以讲，反正呢去你一定要有一个敏锐的心，看怎么样来做，没有一个一定的公式哈。还有很重要的，不要都是你一个人讲啊，要留给这个被探访的人呢有一定说话的时间，倾听，把他的让他心里面的话说出来。你所劝告劝勉的材料呢，要以神的话语为主导，你可以用圣经的例证、别人的见证，还有你个人的经历来作为这个内容。离开的时候呢，我们要同心祷告啊，同心祷告为这个家庭祝福。那我们常常 就像我一开始用这个彼得后书说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像保罗对啊各个教会的这个祝福，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啊，那如果去探访是这个啊教会的肢体同工的话，那我通常就会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用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存的这个啊忍耐哈、哦，因为盼啊宽容，因为爱人盼望所存的这个忍耐，用这个来鼓励这个弟兄姐妹哈、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依照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对这个啊不同的 case，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你看第三点。什么叫做把人当作人看待？啊，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形？我们急于把福音传给人家，好像我去那边，我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大功告成。好，这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值得思考一下啊！请看第五页哈，第五页有一些说明，探访的对象。啊，我这边列的有11类，啊，包括新来的朋友，包括对信仰有兴趣的朋友，包括刚受洗加入教会的肢体，有信心软弱的人，有家庭不和睦的人，有生病的人，有难处的人，有会友的父母，有外地暂居的人，有信仰迷失的人，有犯罪堕落的人，每一种不同类的探访对象呢，你去之前你要先了解，先预备自己。去做探访，这是一个练习啊。
老师，我觉得好像漏一下，好像没有老人。
老人会有的父母。
啊，父母。
不会英语，不会开车，这就是大部分都是老人，也有年轻人啊。外地啊，独居的啊，独居有没有可以加在第十二项啊？独居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对象了哈。好，做完这个练习，我们就休息一下。这个练习叫做 Happy Angry Sad HAS 的练习，这个就是一个打开一个 conversation 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问题来问，那问题的内容大部分就是开心、生气跟 sad， 中文怎么讲？
悲伤、
啊、有没有人要跟我练习？来，林正龙。好，我现在跟正龙练习一下，我就问他第一个问题。哎，正龙。
Yeah。
你好，
你好，
很高兴看到你。我看你最近啊，这个心情很好，心情非常的愉快。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吗？
是吗？很愉快吗？
这不是我要得到的答案。我请你们练习的时候不要用这种。
OK，Sorry。是很愉快。
代表我们没有套招。Okay？好，那我现在问你，你再想一想啊、哦，那有什么愉快的事情？那我也可以问他说啊，正龙为什么最近心情看起来蛮低落的？啊，好像心情不太开心，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这么不舒服吗？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对吧？那你用 HAS Happy Angry Sad， OK， 回去都记得了吗？啊，你还没回答我。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正龙，为什么你最近这么开心？
啊，无事一身轻。
无事一身轻。啊，为什么你觉得无事一身轻？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吗？
那是已经过去了，不工作了。
所以呢，我刚刚的意思是试着去了解为什么他无事一身轻，让他很开心，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工作觉得有成就感，我们就觉得很开心。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在家里啊，闲闲美袋子，什么事都不用做，都很开心，是吗？
差不多，相妻教子。
啊，你可以回去。这是我们一个练习的一个 配合练习。有没有人最近心情不好的？每个人都很开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练习的。OK，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的示范到此为止。现在换你们自己做，两个两个做，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做。你就问他，基本上你是要打开一个 conversation， 打开一段对话。这个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去了解他，因为我们说，哎，你吃饱没有？吃了，就这样子就没有了。好，我们稍微有点深度一点。
我不知道那个台湾人，就是怎么见面比较好？
哈哈哈哈哈哈！
长大
了，
长大了，
长大了。
他不错啊，他挺好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
看着办，
那那个我女儿从北京回来，她说他们见面就说问她吃了没，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啊，吃什么啊，吃什么都行。就用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那比如说问她，哎，你好吗？他说很好。你说哪里好？
好，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是培训，不是我一个人讲，对不起。